欢迎你们上线，在各地，在世界各地的是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可是主耶稣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他和你们同在，他就在你们所在的地方，而且他就在你们里面。多少人，相信啊，他就在你里面呢。哦，要时时刻刻的相信，他就在你里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安静，或者先有一点祷告。好，感谢主。还有呢，你们不要在这个线上啊，那些不必要的信息，请你暂时不要发。你觉得有特别感动的时候哈，你可以发一点信息，免得有点打岔人的注意力。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要学习的专业，仰望耶稣，让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注意力都完全聚焦在耶稣身上。而且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要记得圣经所说的哈，神离我们不远，这道离我们不远。保罗是说神离我们不远一样的，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找神，常常忘记了，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盖恩夫人呢，她在没有遇见主之前，她也是到外面去寻找主。她一做好事、善行啊，救济贫穷的人，她以为多做一些好事，她就会遇见主。不是，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常常说回到里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啊，回到里面的主，哈利路亚，眼睛一闭，主就在那里，你就可以摸到主了，赞美主，哈利路亚，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愿主一路同行。有的时候，我们要恳求主与我同在；有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地说：“主，我愿意和你同行，你与我同在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要与主同在，好像主耶稣他说啊，你们常住在我里面，我就常住在你们里面。好像那个内住，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我们，还不是在主。赞美主，人若。”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嘿，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我愿与你一路同行。我与主一路同行。这时候你要想到，主跟你的是那么近，他的话啊是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是雅各第4章第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哈利路亚。我要有一首诗歌也跟你们分享。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头是153首。这个诗歌的题目啊，就叫做教我祷告。那个门徒们呢，他们常对主说，主啊，教我祷告。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啊，那些讲论的里面呢，就有教导他怎么祷告，怎么进食，这样，我们也需要常常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也要学好怎么样祷告。当然，我所说的这个祷告啊，不是一般的，就是我们生病啊，就求神医治啊，我们这个找工作求神神帮助啊，我们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求神来，好像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那种迷信啊求菩萨一样的，到庙里头烧香，有了需要我才去求，不是我们所说的祷告，或者说圣经所说的祷告哈、乃是、与神相交。这个圣经里所说的祷告哦，它不是单单向神求，乃是与神交谈的意思啊。你跟某某人呢去谈谈，我们有时候会说跟某某人去聊，去聊聊，谈谈，谈话，交通，这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祷告的意思。那包括不包括祈求呢？当然包括，也包括感谢、赞美、代求、祈求。这圣经里面所说的祷告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啊，他就说啊，他说第一要紧的，我劝你，第一，这是一个首要的事情啊，你要为万人代求，为万人祷告，就是说代求、主谢、赞美，都包括在里面。好的，所以祷告啊、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祷告是跟我们啊、与主的关系，还有明白主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活在他的旨意中、心意中啊，这都是跟祷告有直接的关系的，或者说都在祷告的里面。赞美主。那个啊，我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唱哈、这153首教我祷告。那个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这是我心中每日的呼求。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和道路，教我祷告，教我祷告。我们怎样的能够知道呢？你看那个副歌，那个关键呢，就在于那个副歌。副歌啊，就是活在主里面，主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是领人归主，蛮有能力。这个副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才会祷告呢？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呢？这就是住在主里面。而这个祷告啊，不一定是说我们一直都要在说出来，好像不停地在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在乎心与主的连接，在乎心呢、与主的啊、那个表达，那个最好的祷告啊，就是那个倾心吐意的祷告，也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满了心思，你里面的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是不是？不一定说出来，那你就坐在主的脚前， 有时候你就不说，有时候就喊两句主啊，有时候就是贪心，没有说出什么来，有的时候用眼泪，没有声音，哦，你用眼泪，主都知道，他最懂得我们的内心，啊，我们人与人之间。除非你说出来，你表达了，人家才知道。可是到神面前来，他都知道我们所想的，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心思，所有的心思意念、重担、所挂心的、心里沉重的、忧伤的、难过的，啊，甚至于喜乐的，啊。满心感谢赞美的，他都知道。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呢，就是自由的这样发表，或是没有发表，就是心里面呢向主说。这个是活在主里面的这种种的光景。嗯，啊，永活在主里面是我所求。这一个写诗的人，他所求的就是啊。一直住在主的里面，他也知道，因为住在主里面呢，是能力来源的，这能力的源头是得能力的秘诀。住在主里面，给我能力。这个祷告是需要有能力的，嗯，因为，祷告，嗯，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神必垂听。但是呢，你要有信心啊，也需要有那个能力，或者说有信心的祷告呢，那是啊，大有能力的祷告。嗯，这个雅各书和第五章哈，17节，雅各说哈，一人哦祈祷所发的力量啊，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所发的，一人就是因信而活的，是在信心里面与神同行的，与神同住的。啊，也可以说，那就是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里面不是单单一个感觉，啊，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就是一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个活的信心，那我们的能力就是从这里而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祷告的能力。你如果，嗯，你祷告没有从上头来的能力啊，你会感觉到疲倦的。你祷告了几句，没有祷告了，嗯，你只有从主来的那个能力，在那个使得我们能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样，这个祷告的生活啊，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那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与主连结的生活，那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有果效的生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才有能力祷告，我们才有能力向人做见证，我们才有能力啊。能够活出主耶稣的他的生命，他的美德，才有能力啊，影响别人。那个影响力，那是一种看不见的能力。那个能力啊，只有是从主来。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耶稣多，我们对人的影响力啊就大。那么，使得人。啊，帮助人归主呢，就比较容易。这个是，嗯，这个学识的人呢，向主所祷告的，主啊，你教我祷告，你教我怎样的祷告，啊， 只有我们活在主里面呢，我们圣灵才会教导我们祷告。这样，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那个第一节，然后这个一共有四节，你注意那个歌词。好，我们从第一节这样唱起。好，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副歌。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用我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第二节。祷告的能力，祷告能力，为这不幸的罪恶世界，众多灵魂将要沉沦失散，主啊，赐我祷告的能力，住在人里面，住在我心，用我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第三节，我软弱意志，主能重振。阿们。我罪恶本性，主能制服。阿们。用更新能力，现在充满我，使我祷告遵行有能力。再唱一遍，第三节，第三节。我软弱意志，主能重振。我罪恶本性，主能制服。阿们。用更新的你，现在充满我，相信使我祷告遵行有能力。副歌。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用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第四节，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我心仰望你，日日更深。你是我保障，从今至永远。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用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 副歌再来，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有我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我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第三节，我们再来唱。刚才我唱到第三节的时候，特别是现在充满我啊，那个第三节。用更新能力，更新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啊、圣灵的更新这几个字是在提多书第三章有这样的话、啊、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为什么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保持我们的心宣，因为圣灵的恩膏一直都是新的，我们需要常常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才能够保持那个在主里面的那个新鲜跟活泼、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当然是叫我们得到能力、啊、可是这个能力啊，它是一直都是更新的，因为我们很会成就、啊、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啊、经常的来 renew 来更新我们，或者圣经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啊、用更新能力现在充满我。刚才我唱的时候我就的信心啊就起来，主啊现在就充满我。好，我们来唱第三节，我软弱意志主能重整，我罪恶本性主能制服，用更新能力现在充满我，使我祷告遵心有能力，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现在充满我，哦主啊，你那个圣灵的更新的能力现在就来充满我，每一个人你现在就可以祷告，主啊现在就来充满我，你那个更新的能力，圣灵那个更新的能力现在就来充满我。假如你还觉得你的意志很脆弱的话、哦、或者你还有那个老我啊、哦、那个罪恶的本性啊，有时候你还不容易这样制服哈，这个时候你就要相信啊，那个圣灵的能力、更新的能力，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呢、啊，就来做这些工作。因为圣灵永远是得胜的，那个更新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啊、使我们啊这个旧造变成新造，就是使我们脱去这个旧人呢、啊，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啊嗯、做工到了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哦、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道理。对，你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呢，当然你那个老我、哦、那个、肉体自己不能克服的，渐渐的就能够得胜了。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就能够致死那个肉体的恶行。那当然你也会祷告了，甚至你也可以讲道，也可以做见证，好像你什么都可以做了， 就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啊。但是今天早上呢，我就是有一个负担哈，要跟大家多一点分享关于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事情。好像，我很少讲到那个祷告哈，因为我一直讲啊，与主连接要住在主里面哈。每一次我讲到与圣经连接、圣灵连接、与主连接啊，对我来说呢，这个祷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很自然，好像我们活着呼吸空气一样的，就是这个呼吸空气是很自然的，而我们过这个内在生活，住在主里面呢、啊，那个向主祷告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好像随时随在的呀、啊、都在祷告，就是大小事都在祷告。你想每天呢有多少事情我们呢需要祷告的，需要神来帮助的。尤其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哈，我们就更需要更多来依靠神。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连走路啊哈，连要搬一点东西或者出去买一点东西都需要靠主加给力量。那个祷告好像就是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应该是这样。祷告啊啊，就是我们的内在生活，或者说内在生活里面主要的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就是那个祷告。就如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呼吸空气一样的自然，但是也是一样的重要啊，尤其是在这一个非常的时期，真的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新的冠状病毒啊，什么时候啊会可以过去？这个疫情，你听的有的地方说过去了，又来了第二波了，有的地方第三波了啊，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去啊！再加上哈、啊、现在的这个局势啊，我们如果真是要明白这个时代的这个真相的话呢，啊，我们如果圣经熟啊，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世界末日要来的那些预兆，以及他要再来的那个预兆，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呢，啊，我们就不能啊。不能不说，真的是就来的日子是近了，现在真的是世界末日了。这个那个圣经所说的种种的现象哈、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要圣经熟，你要注意啊，这个时局的这个发展，这个事件，这个事情，火灾呀、啊、水灾呀、啊、地震啊、哦、瘟疫呀、啊、那个蝗虫灾呀、啊、还有暴动啊、游行啊、枪杀事件啊，你看的这些光景的话，你不能不说啊，就是主耶稣真是所说的这些光景啊，现在都在发生，而且那是越来越多。而且主告诉我们说哈，那个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人都希望啊能够这个灾难就过去了，然后有好的日子。我告诉你，按照圣经的说法嘛哈，在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灾难会更多，更大的灾难会来。那么你我啊，作为基督徒，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哦，来面对现在这种种的这一种的，可以说，这个乱世，幕后的这个乱世，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这是一个暴力的时代，这是一个残忍的时代，一个罪恶的时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呢？我觉得最好的态度就是祷告。 而且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要警醒和祷告。警醒就是预备主啊随时都会再来，而且呢也要留心啊许多的灾难，当然我们也要有所预备有所防备啊，这个都是一些应该的。那还有就是祷告，不是光在警醒，你光预备啊，有的人呢是预备啊3个月6月的粮食哈，我就说那你吃完了怎么办呢？你吃完了怎么办呢？你就活3个月6月嘛，都在主的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警醒祷告呀，祷告，祈求代祷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的教导。还有呢，第二呢，这个主的话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意思说，你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果效啊，没有祷告的果效来得大啊。也许啊。等一会儿我们听听啊，有一些见证啊，然后我再接着跟你们再讲一些那个祷告的那个功效啊，无论是对国家的世界的局势，还有啊，对教会啊、事工，我们个人、家庭、个人的生命，那都是啊祷告的那个功效。但是没有祷告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些功效。我暂时在这里停一停。那今天呢，我就特别的感觉到应该有个2、3位或者姐妹们呢，他们是因为参加了这个24小时的。每天都安排，每天24都有人在祷告，是参加了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一个流，或者是圣灵的一个运行啊。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们借脉推动的，也不是我在那里推动的。你看我很少讲到那个祷告的重要，可是今天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些姐妹们呢，她们怎么参加的，圣灵怎么带领她的我看到我们 JMI 的这个事工哈，无论是网校特会啊，还是现在线上的哈，或者是其他的公众台呀、线上的聚会呀、还有神所使用的一些书籍哈。就我来说呢，全都是圣灵的工作，连我自己啊，都是在跟随圣灵，我都不知道，明天圣灵要做什么，譬如我今天上了线，我跟你们唱这个祷告的诗歌，讲一些祷告的事情，我告诉你，在我没有起来之前，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有起来了以后啊，我在等候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花了1个小时在那里安静等候，我才知道今天的交流会该做什么，该唱什么诗歌，该说什么，连我都是在天天在跟随圣灵，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个24小时啊，特别是为美国祷告的。我今天稍微算了一下还有50天美国的这个2020的这个大选，这是最具有关键性的这一次的大选。这一次美国的大选呢，就是决定美国的兴亡，美国的前途啊的兴亡衰败，这是有决定性的。而美国的兴亡啊，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多国家的。我告诉你，这个等会儿我再跟你们呢多一点分享 或者是说那个祷告的功效，那个祷告的影响力哈、啊，那之大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啊！但是今天呢，我让他们啊这几位姐妹啊说一下，他们怎么参加这个祷告的。现在啊，我今天呢、啊、就问了一下哈、啊，现在参加这个24小时为美国祷告的这个人数啊，现在已经到了140位左右了，这可能还多，我不知道啊。那个，让他们来做一点见证，就圣灵怎么带领他们开始的？那么他们参加了这一个24小时为美国祷告以来呀、啊，他们有什么得着？哦，就是他们的心得，他们的感受。他们对现在的这个时局、幕后的时代，啊，我想，他们不同，他们也是不同的领受，都能够有一点分享啊。那首先呢，我们就啊，请那个休斯顿，美国那个休斯顿伯大尼团体的那个翁开心姐妹啊，请她来。我不知道这个祷告啊，是不是从他开始的，反正是圣灵的一个运动，圣灵开，也许他可以说说怎么开始的啊、哦？怎么会从一两个人呢变成到140个人？好吧，那个开始你先开始来说，好，感谢主。
是，谢谢家人们。刚才牧师有读到的经文哈，就是讲到。第一要紧的是为众人万人代求，还有后面有所谓在上掌权的祷告。那句经文就是在今年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周牧师周一的一次培训里面，他说他要开始教提摩太书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月份他说的那个计划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实行，他并没有讲这个提摩太书信，但是我相信圣灵已经在教了，在教就是通过这个守望祷告来教。因为我听他讲了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先去读，读这个书信的时候，抓住我的就是这句话。我突然发觉，我居然从来没有遵守这句话，因为我没有去为万人代求，更没有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所以但是里面就一直有个感动，就觉得我这句话我怎么没有遵行，现在这个环境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有一个祷告代祷的感动了。就接着这个美国的疫情就爆发了，然后当时好像大家我们团契里面也都有个感觉要祷告，但是怎么祷告呢？有的人就说每个礼拜再抽哪一个时间做祷告会吧，但是我里面好像感觉不是这样子的。应该后面几天，那几天我每天早上起来，圣灵赐下的话语带我读的圣经都是讲到昼夜呼求，所以我感觉好像主说的是要昼夜呼求，而不是每个礼拜抽出一个时间来。所以当时我就跟团契里弟兄姐妹也提了，然后也问了国内的家人，因为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团契，我们就10几个人，最多20来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昼夜呼求的。所以问了国内的家人以后，很感谢主，几个长辈都有回应，都有阿们，还有鼓励，还有他们看到的是更远的更大的图景，然后里面就得到鼓励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现在回过头来，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我用头脑去想一想的话，我就不敢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代祷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局势政治还有这背后的灵界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开始呼召大家一起来祷告？真的是圣灵自己做了，所以就让我无知者无畏，就是简单的跟上了。然后就是这样的开始以后，圣灵就自己开始带 带弟兄姐妹进来，带有会祷告，虽然我不会祷告，但是他就会带有带祷经历的，有这些专门已经在这些领域有学习的弟兄姐妹来，也有带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主妇一起来学习。那就是说非常的奇妙，让我经历到周牧师经常说的圣灵开始的工作，圣灵自己会带人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一开始我还真的会有点担心，现在我越来越不担心了。主要做他会带人来，主不做那我也不需要费力， 我就不需要去担心。所以很感谢神，就是现在就越来越经历自由，那个让圣灵来做的自由，可以见证神自己的工作作为是何等的奇妙。那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这个借着这个祷告让我学习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我就想给大家读一段话哈，这段话我觉得就是我在这六个月了，差不多已经这半年的这个学习祷告里面最大的一个得着。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这一段话啊，祷告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代祷，圣灵要将神的属性安置在我们代祷者里心里，将实心换成肉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圣灵里的更新。当我们的心被圣灵更新，会更多认识神自己的性情。越有神的性情时，我们对人事物的想法态度会更贴近神的心意。祷告是神制作我们的方式之一，所以耶稣说他的殿是祷告的殿，这也是神在制作心腹，使我们蒙恩罪人的罪性被他治死，在他里面复活，有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也就是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里面说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段话就是说祷告要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将我们使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性情，使我们对人事物的态度更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的罪性被治死，然后他的性情、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能在我们身上彰显。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经历确实就是这样，也像牧师刚才唱的那个诗歌里面第三段所说的，主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的那个罪性。这个心里的罪性我想了一下，至少有这么几方面是这段时间经历了主的制作的。第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到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是圣灵借着这个祷告在我里面做的。照着我的天然人，我是想什么事情最好都照着我的想法、我的喜好、我方便的时间来做。但是圣灵教我学的第一课，从开始这个守望祷告开始就是顺服。因为我一开始顺着这个感动呼召大家一块来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我就帮助大家开始，然后呢开始以后有人来了，主带人来了，我就躲起来，就让他们去，因为这个太麻烦了，有太多的事情了。但是有一天，就在我们这个祷告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这个房间安静的时候， 主就在里面很温柔地提醒我，他这么爱我，他为我舍了自己，可是他叫我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我确实不愿意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的作息时间，我就是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顺服他，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里面就很羞愧，很羞愧，我就柔软下来了，我就开始顺服了。这是一个，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参加守望祷告的家人，这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一天要分别出那个时间，不论我们有没有其他事情，我们都要把顺服这个神的心意， 为神所托付的事情代祷，放在这一天的第一位。我们要提前把时间安排出来，使我们每一天到了那个点就能够上线，能够守望。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学习顺服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只是想照着我的方便，我有时间我再参加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委身进来，那自然我们的得着也会少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神在我身上对付的。第二个是把我们骄傲的心制作成谦卑的心。当开始刚刚开始这个守望祷告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没怎么代祷过，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我会祷告的。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不会了，我不会祷告了。就是昨天心里非常有大的重的负担，在看到这个火灾在美国这么蔓延的时候，里面就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不是简单的天灾，这是有很大的人为的。一开始可能是天灾，但是后面就被这个仇敌利用变成是人祸了。然后也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出来，就是这些故意纵火的人被抓，所以心里非常的沉重。我就不知道主啊，我该怎么祷告呢？就是这样子，不会的时候，就只有倚靠神的时候，到了上线的时候，圣灵就很奇妙。我还没开始上线，准备上线的时候，里面就有一首诗歌在唱，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相爱我们，舍自己，舍自己。圣灵就在提醒我要爱，爱这些纵火者。这个跟我的初衷是很不一样的，跟我这个天然人的反应是很不一样。而且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好可怜，他们心里充满仇恨，他们心里充满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川普总统的仇恨，他们心里真的没有享受到过基督的平安和爱。然后里面真的就有一个负担，就有一个哭泣是为他们的。这个心不是我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的肉心，不是我的那个实心。所以感谢神，这个守望祷告就是把我这个骄傲的心慢慢的能够开始带我学习谦卑，让我看到我不会祷告。当我认识到我不会祷告的时候，我投靠神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来教了。然后第二个让我可以学习骄傲到谦卑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这个守望祷告，我相信对所有的家人都是这样。圣灵是把不同地方、不同背景、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我们彼此之间大部分都不认识，哪怕是都一起上晚校的，我们也是认识的人都很少。所以就是我们这样被带到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一定会有摩擦的，因为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观念所领受的都不一样。然后就是被主这样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每个人的祷告习惯、祷告方式都不一样。每个人对这个 每个人对怎么做事情、怎么一起服事的那个观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要经历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当我是在做联络的时候，那么就会面对一些冲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耶稣的谦卑，我就一点都过不去了，会睡不着觉了，也许这个人讲的话，那个人，说的事情就会一直在里面扰乱我了。感谢神，神就让我看到，越来越看到我不会做这个协调的事，我也不会做，那是主的事，主的事那主就会负责，我只需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就好了。无论弟兄姐妹之间有什么问题，无论他们在表达上，是不是会有一些激烈，甚至会有一些，误会啊、定罪啊，我就是学习接受，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的，凡事感谢，我就是谢谢他们的提醒，谢谢他们的发表，然后但是圣灵也让我学习刚强，因为我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不敢说得罪人的话的人，但是圣灵就是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学习，如果我确定是从主来的，是主所喜悦的，是主的心意，我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我要尽我的本分来说，因为不能做一个哑巴狗，要不然审判的时候罪是很重的。所以对，所以感谢神，这也是一个谦卑的功课，就是因为你说了，也许你会不能得到这个一个正面的反应，也许会让弟兄姐妹受伤，或者被冒犯，或者被激怒等等，或者被误解，这都是可能的。但是既然是神的事，那我们就是学我们的那一部分，做我们该做的。所以我想圣灵借着这个守望祷告，一直在让我肉体，我的自我接受这些破碎，让我可以真正的不在乎人怎么讲，而在乎神怎么讲。当然也要学习，就是怎么样有神的肉心，就像刚才说的祷告的那个例子，有神的爱、慈爱来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功课。神在帮助我把我的实心换成肉心，因为我的天然人是不会爱的，不会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的。但是我知道借着这个守望祷告，神要把他的爱不断的更多的加在我里面，当我越多的认识到我没有爱的时候，神的爱就可以更多的进来。正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里面是没有谦卑只有骄傲的时候，神的谦卑就可以更多的进来。很感谢主，除了刚才那个为纵火犯祷告的昨天的刚刚的最新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就是比如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以前开始，里面就有感动为这些深层政府，就是控制现在所有的一切的这些情形的，躲在背后的那些权势、那些财团、那些金主、那些人士来祷告，是为他们真实的谦卑悔改，那个甚至流泪，那些都不是我天然人的一部分，我知道都是神放在里面的。然后甚至有一次，有一天圣灵在我里面放下一个为奥巴马悔改的，就是这个前总统悔改的那个心和眼泪，我就很惊讶，因为那不是我。然后那一天真的是有一个，我也有听其他的家人讲到过，就是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跟你天然人的这个想法是相反的，圣灵却是把那一个为这一些好像是恶人的人悔改流泪的心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那是天父的心，那是神的肉心， 不是我的实性。所以这个是感谢主。我想等一下姐妹们还会提到，特别还有特别明显的是堕胎，像这个堕胎的流人血的罪，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感觉，特别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的人，我们的感觉跟神的罪的感觉是差得很远的。因为中国有将近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有无数的堕胎，所以我们对堕胎这件事情好像觉得是很平常的。可是当我们进入代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所流的人血的罪在神面前是非常可憎的。所以圣灵就是在不断的借着这个手腕祷告，在改变我们的心，在制作我们。然后第四个是胆怯的心变成刚强，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像刚才那首诗歌里面唱的，本来是意志软弱的，神把他的刚强越来越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比如说现在所发生的，今年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相信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从未遇到过的，所以凭着我们的天然人可能都会有惧怕，都会有软弱。但是在这个祷告里面，神就是把他的刚强，把他的仁爱，把他的那个怜悯就不断地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经历到以后我们越来越不怕了，我们越来越知道神在掌权了，我们也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有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觉得非常惊讶的，我们休斯顿六月份的时候刚刚开始那个暴乱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是十几辆警车被这些暴乱分子纵火，然后就是他们，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故意跳在警车上跳跳跳，然后整个警车就起火，十几辆警车被毁。然后那第二天晚上我们守望祷告的几位家人就非常迫切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为休斯顿祷告。非常奇妙，那一天我们在圣灵里的宣告非常的有力量，非常有信心，大有能力。就像周牧师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一人的代祷所发出来的功效是大有能力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哦，圣灵，我们就宣告圣灵要释放在休斯顿的上空，来释放他的权柄，要驱散一切黑暗的权势。那一天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祷告，主要是为着休斯顿还有可能有涉及其他当时在暴乱的城市，但是休斯顿是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城市。然后那之后我们就发现六万人的大游行，报道说说是有六万人，实际我们不知道，但是也确实是很多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游行接下来几天出现，但是还是基本上都是平安的，没有出现西雅图啊波特兰啊这些地方的情形。然后最奇妙的是上个礼拜六九月五号，这些暴乱分子他们号召在全美二十几个城市在九月五号要举行大的抗议集会。可是你知道吗，非常的奇妙，我们的休斯顿最后有没有响应呢？没有反应啊，只有看到两百多大学生在校园附近这样走一走，根本没有人去响应。我就非常的惊奇，我知道我们的祷告只是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九月五号那个礼拜，妮塔团队他们的祷告有很多的宣告，他们已经把这个黑暗的，就是抗议背后的黑暗权势都在高阶的代祷里面把背后那个灵都已经铲除了。所以说九月五号那一天全美抗议游行的报道并不多，也没有原来那么激烈。我们里面感觉到看到的却是这个这些仇敌发现这一招不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抗议暴动反而让更多的人清醒，然后支持川普总统，归向是这个光明之子，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新的轨迹了。新的轨迹就是在纵火这个事情上，我灵里面是有这个感觉的，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所以昨天心里就特别有负担，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感谢神就这样预备带领，让我们上线祷告的时候有很大的释放。然后圣灵当时也把另外一位姐妹还有 Mercy 姐妹都带来，所以我们在里面祷告的时候，昨天的守望我就觉得祷告完就非常释放了。那所以这一个例子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软弱变成刚强，因为我们看见了神是活神，他在我们中间，他一直在掌权，在做事。另外我想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为政府政策的祷告，这个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我只听 Mercy 这么讲，他很有负担为政府政策祷告，然后我就看到了确实神会做。当我们在为这个黑命贵，为这些骚乱游行能够停止祷告的时候，我们一直有祷告，就是那个智慧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在川普总统的里面，能够在他的团队里面，让他们知道怎么应对。后来包括我们德州的州长，我们也常常有为他祷告，然后我发现我们的州长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宣布，就是如果哪一个城市要支持这个裁减警察，那么我们就要提议，就是要这个房产税就不能用来支持你这个市政府。然后之后你就发现真的好奇妙，哎，我们这个地方德州就没有那么蔓延，就只有奥斯汀开始说裁减警察以后，然后州长这么一宣布以后就没有人敢动了。后来州长还宣布说凡是在我们德州那个施行准备开始竞选的参加竞选的官员都不能够，都要宣誓，就是宣誓你不支持裁减警戒警资。这也是神的智慧啊，没有一个人这么讲的，他是第一个州长，我们都为着感谢神。包括川普总统，他最近就开始宣布，应该是上个礼拜大约，他就开始宣布如果那个就是特别是那四个最重大的最重要的暴乱城市，就是如果他们再继续这样，这些州长市长他们如果再不阻止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停止给他们的资助。我们发现就在我们这些为这些祷告，也在这个总统宣布这个政策以后，真的那个骚乱好像就不见了，就减下来了，缓和下来了。所以都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都是神在做，神借着我们的祷告，神也把这个智慧就放在这些在上掌权的人里面，放在他们的心里，然后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感谢主，虽然黑夜已深，但是真的白昼将近，因为我们的主是掌权的神。好，我就先说到这里，牧师，谢谢。
好的，谢谢你开心，我知道你有很多可以分享的，留着下一次吧。哈，下面就请美国东部的那个袁淑云姐妹，她也是参加这24小时祷告的，请她来分享一些她的心得。淑云姐妹，现在你就可以接下去说。
我就在想应该怎么分享。我说若没有圣灵的开启就是对我们现在当今所面临的很多的人事物就不能看清，甚至会被这些外面的乱象所牵引诱惑。若没有圣灵的开启，就说我们对自己，我自己对自己都不认识。我说这个 我们一点一点能 看清楚外面的环整个大环境，还有就是在里面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这都是我们东部美东在中国开始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感动，有几个姐妹也是我们美东小组的几个姐妹就开始就为中国祷告。那时候是中国疫情正是在大规模的这个泛滥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那阵儿我们就开始祷告，也有中国的有几位姐妹在线上参加。那时候真的是心里就是也很重的负担，为中国祷告认罪悔改，还有为着这14亿的灵魂来祷告，也是就是常常泪流满面，也非常真是惦念国内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父老乡亲。到了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开心他们这边有这个24小时祷告，我们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就加入到这个开心这个小组，也有这是就开始为美国祷告。虽然也祷告了一段时间哈，实际上对祷告并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但是我就发现一点，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一点一点的开启，一点一点的让我们就是对这个周遭的所发生的事情让你一点一点的看得更清楚，也知道开始怎么样祷告。我就记得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就是心里就知道虽然美国现在就当时疫情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看到了很多的周遭的人事物，能够感受到虽然神在管教美国，但是美国就是有盼望的，神没有不管美国，而是要借着这些不容易的环境让美国认罪悔改来归向他，他的手没有离开美国，就是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一直是有盼望，没有看到这样的疫情这样的泛滥，周围的环境好像这么糟糕，而就是惧怕，而且是冷淡退后。我觉得反倒借着祷告，虽然外面的环境越来越严重，疫情严重，还有这些暴乱整个后来就有很多暴乱发生有这么大的就是在整个大选当中对川普总统有这么大的抵挡，这整个这个大的环境当中，但是借着祷告就是从中看到很多的就是看到盼望里面的信心，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刚强就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担心害怕，就是这样的持续祷告，我觉得神就是把那个信心力量盼望都一直在栽种在里面。我就记得当美国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就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常常被神的爱来触摸，就是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常常会流泪。我就记得刚美国疫情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总统一个命令下来以后，就说要资助那些贫穷的那些就是生活有需要的，那阵看完以后就泪流满面，然后看到真是那些当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退休的医生护士，他们从退休的岗位回到那个疫情的第一线，其实他们是最容易感染的人群，他们就是那样的义无反顾的去帮助那些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就是心里特别感动，也周围的很多的人都是那样的互助，就是常常被神的爱来触摸。虽然我出北美来到北美已经有30年了，但是实际上我对美国并不真正了解，也是通过疫情和这些各样的环境和接着祷告，我就越来越对这个国家有一些了解，也从心里真是爱这个国家。 还是地图上的人民。后来我自己在总结的时候，我自己在思想，我说 我喜爱他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真是他神看人宝贵，在这里真是很尊重人的，就是尊重人的生命，而且看重人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我就在想，我也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我对自己的认识，而且圣灵也对我有一些开启。就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妮塔的这个祷告会，妮塔在这个他们是在为堕胎，为就是人口买卖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在那儿为这个这些罪来认罪悔改。我那次参加那次祷告会以后啊，我心里就是特别大的触动。我说他们可以这样的撕心裂肺的为别人代求认罪，代替性的认罪悔改，是那样的撕心裂肺。我说我为什么一点感觉没有呢？我说我没有那种感觉。我说为什么？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觉得借着这件事啊，神在我里面就是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工作。想到虽然我在来到北美已经30多年了，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也是30多年，这个我以为我在北美的这个对我的影响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国内所受的那个主义的教育，那些灌输已经非常根深蒂固的在我的里面，这是我自己始料不及的。而且我对那些，我就是在我还没有认识这些之前，我不觉得，我也不觉得怎么样，我也没有觉得它有多么不好。但是借着这次祷告，神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开启。实际上我就想到我过去所受的那些教育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那些已经根深蒂固，已经深入骨髓了。可是我对他从来没有恨过，从来没有拒绝过，他可以合理合法的，他那样合理合法的在我的里面。所以那件事以后，我就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醒悟，这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与神相反对的，是敌基督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也进入内在生活的学习，也极力去追求，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心底的深处这么冷，就是没有热情不起来，就向着那个主的爱热情不起来，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借着这件事，我好像找到了原因，就是那些东西，我真是从我那次祷告会以后，我真是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我就跟主在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呼求。我说主，我痛恨那些过去我所接受的不属于你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凡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这个世界的，还有属鬼魔的，我都不要，你都要把我从我的里面清除干净。我说我不知道我里面有什么，但是主你知道，你要替我，你要显明出来，你要清除干净。我觉得借着那次祷告会以后，神把这些就把这个显明出来，我真是心里在神面前就这样的呼求。过去对堕胎问题，刚才开心也讲到这个事，在中国凡是经历过计划生育的，可能很多人都有堕胎的经历，这是我在信主以后也曾经在神面前悔改过，但是那悔改很象征性的悔改，就是无关痛痒的一个悔改，真是没有看到这个堕胎在神面前这就是杀人，是经过我们的手。中国在计划生育这一线上，不知道杀害了多少那些还没有在母腹中的胎儿，就仅仅这一项。所以那天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心里的那个痛悔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真是看到神很恨我这个罪。当然不只是这个罪，神非常的恨我，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就像开心所讲的，我很同意，就是距离神的 神的心有多么远，我自己都不知道，非常非常的远，就请你在神面前有个呼求，求神来接近，把这一切不属于他的，甚至属世界属鬼魔的一个无神论，说是无神论是假神，就是我们那个背后的那个龙拜的是他，主要是就是拜撒旦，主要不容他在我们里面再聚，就求神来继续来光照，来在我里面做那清洁的工作。我心里有呼求，就是为着我们国内的同胞，就是也有这样的呼求，特别是主内的儿女，主啊，不容这些我们过去多少年来一直灌输的，不知不觉的灌输的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再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这些都是和神的心意完全相违背的，是低基督的。我觉得借着那次祷告以后，觉得神真是在我里面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一个震动，一个开启，就是也柔软我的心，主要让那个失心啊，真是柔软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代祷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的心若不被神改变，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啊进入到他心意里的祷告。当然这不仅仅是这一次，还神在不断的在做这样的工作。也非常感谢神，借着这些神在个人生命来做工，也使用我们啊与他来同工，来成就他在这他自己美好的心。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点，好吗，主吧？
好的，感谢主。我这边有一些好结束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个代祷24小时的代祷，这是圣灵自己所发起的，也是我们没有所想到的。圣灵他每当发起一个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照着神的心意还有神的计划来做。我们只要跟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顺服的话，一直这样跟，渐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啊，圣灵在做什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通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个人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带领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还有认识神。当我们这两方面的认识有了以后呢，我们对啊人际关系，还有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价值观呢，都不一样。这个祷告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啊，使我们能够与主连接，能够靠近主。当我们越靠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明白呀他的心意，也能够体会到他的心肠。当我们更多靠近他，更多来体会到他的心意哈，还有他的心肠，我们跟他的性情啊就渐渐的就连上了。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怜悯，所有的公义、公平、圣洁、良善，都渐渐的我们能够体会到。那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呢，乃是就是要把耶稣他里面的这一切的美德要做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基督里哈，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就自然了，这是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呢，要一直做工的。 但是要圣灵做工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跟，要顺服。当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发现有好多的地方啊，都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啊，因为从人类堕落那天开始，你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就是违背神的一个开始。那吃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就一直活在这个违背神的心意，就是背逆神的这个心态里头，人类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那这是从哪里来呢？这是从亚当一个人来。那个旧法在哪里呢？那就在耶稣这一个人。所以圣经就是说到一个人的犯罪带进了众人的死，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呢，就带进众人的义，众人的那个恢复。这是神的一个救法。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天如何高过地呢？神的意念和道路也是高过人的意。你想，我们这个人要想明白神的心意，除了和他连接、靠近他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而我们靠近神呢，这唯一的一条路啊，就是这个祷告。而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在生活，就是与神的连接，与圣经的连接，与圣灵的连接。总的来说呢，可以说就是都包含在这个祷告的里面。那个莫安德烈弟兄有一本书啊，就是讲到专门讲祷告，很多啊，他说在祷告的学校里头怎么样做代祷的。这本书挺厚的哈，我有的是英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翻译成中文的哈。这我有的这本是英文，挺厚的，它的书名就叫 Prayer， 就叫祷告。我们如果多看一些他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哈，他实在是一个与神很深连接的一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国内在生活的啊。慢慢的，我们从个人身上就能够体会到神对家庭的他的心意。神所要的是一个家，神施恩的对象，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神所要的那个家，那个夫妻的那个和睦，儿女的那个孝顺，都是端端正正的这个义人的家神的心意，慢慢我们就能够懂得了。然后我们在更深的连接，如果我们对世界的局势，对国家事情啊，如果关注的话，慢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那个神对于这个国家的心意，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的他的执政的理念，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呢因着与神的连接能够体会到一点他的心意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那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不符合的我们就能够这样那我们再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永远活在天上是为我们代求。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代祷的工作就是与耶稣的连结，我们能够渐渐的有一点那个怜悯的心脏体会到别人能够懂得要去爱，这都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的多了起来。 这都是耶稣里面的美德，都是耶稣里面的性情。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祷告，没有参与这个祷告的话呢，我们摸不到，我们没有份在这些上面。现在圣灵就是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啊。说到这里的话呢，我就是说那个顺服的重要，那个顺服跟随圣灵的那个重要啊，没有任何其他的野心啊，目的就是这样。我跟随主怎么带，我就怎么样的跟。那到后来我们那个祷告，你就能够体会到为什么那个以利亚他跟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为什么他的祷告啊既然能够影响到这个天界，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然后又祷告了又下了雨啊，地上才能够出产，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呢？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与神的连接，出于他对神的信心。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火灾啊，天气的变化，气候完全在神的手里面，只有他能够控制。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完全在他的手里面啊。我们呢这样出入啊，有的人呢感染了，有的人没有感染，这个事情谁可以决定啊？没有人可以决定，只有神可以来决定。那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我们用什么方法，有什么力量可以来控制？所以呢这个祷告我就稍微简单的提一提两件事，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不管是你住在大陆的，或者是你住在台湾的、香港的，我就提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没有退出联合国之前，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跟大陆，那时候当然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当权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有一些接触，因为国际的形势也是在转变啊，所以那个时候一阵子大家对台湾非常的担心就是担心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台湾一旦退出联合国，那这些友邦的关系就没有了，在国际上那个地位也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美国跟大陆建交，如果这两件事情发生的话，台湾就没有了，就完蛋了，就好像一条航空母舰呢就沉下去。你知道吗？好多人那个时候为台湾祷告，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然祷告的人总是要求神要保守台湾能够还继续留在联合国里面那个时候我刚好我在替台湾的一家的报纸在采访，我在联合国我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投票怎么样台湾那个联合国的代表团的给周书快那个时候他是台湾的外交部长，他怎么样的在那种不得已情况下就率领台湾的代表团就退从联合国里走出来。如果亲眼看到那个情况，那我也访问了许多国家的那些代表，那个他们的看法都是很悲观的，认为就是台湾就完了可是这是五十年前，这是1970年的事情。OK， 台湾退出联合国，从联合国就是1970、1971年，五十年，台湾还在。可是大陆呢，没有放弃台湾，一直到现在。大陆总是认为这个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这个是大陆的说法。台湾呢，当然也说只有一个中国，但是这个中国不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这个个人这个说法一样，所以美国呢，他没有说这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的一部分，他没有那么说，他也没那么承认，他是说你们两方面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美国对台湾的关系，他所通过的关系法，最近也通过的这个旅游法，使得美国的官员呢可以自由可以到台湾哈，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关键。一直到今天，台湾可以说还成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还存在。这都是因为当时许多人的祷告的力量。我记得哈，我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是住在台湾，从台湾过到美国来。我的祷告当时候退出台湾这个出了联合国以后，我也非常困惑，我就问神呢、啊、我说神呢、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啊，难道你都没有垂听吗？哦，那神就给我一句话，很简单，他说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你知道吗，一直到现在，从1979年呢，美国跟大陆建交以来啊，台湾一直在受压的，都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可以说，它建交的国家渐渐的越来越少了。那个疆场的灯火呢，没有吹灭。你看，一直到今天，这是什么一个力量？都是祷告，都是很多人为台湾的祷告。然后我再提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呢，我的时间就稍微延长一点哈。美国跟大陆的建交，大陆呢，30年，我是1949年呢，离开上海，然后在香港住了，又是到台湾住了10多年哈。大陆啊。从1949就可以说建国，中共建国也到一直到1997，这30年是关闭的。在这关闭的30年的里面呢、啊，你知道台湾呢、啊，还有海外呀、啊，多少人为中国大陆祷告，就是要求神要打开这个大陆的门。这个福音的门，让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中国大陆的人民。30年的祷告有一天打开了，是借着谁呢？是借着美国一个激烈反共的一个尼克森总统来完成这件事情。那这是神的做法，常常跟我们所想象的是相反的。我就是说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顺服，神是没有错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是无所不能的，这些信心我们必须要有哈。结果建了交，这个中国呢就实行开放啊，然后经济啊，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中国，这个第二经济大国。那个如果没有跟美国建交，什么时候中国开放啊，或者才能够有这样快速的这样的崛起啊，这是奇迹式的、神奇式的这种崛起。30年之内，短短30年，它的建设、它的发展，这是奇迹。这都是因为啊，30年之久啊，有多少人在为中国大陆在祷告？当然，共产党当然就认为这是他的成就了啊。他们可能出的力量也有了，这个是我们有一些人的因素也不能够否定。可是神的因素，我说到那个祷告的那个力量的大，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就这么提这两件事。所以你说，尤其我们中国人，你说美国的影响 台湾的存在，大陆的开放，这都是由于美国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要为美国祷告啊？不是因为我们卖国，我告诉你，那是因为神的心意。神是爱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但是人呢，是真是都是以自我，都是从自己开始。但是神的心是爱全世界，他才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保罗要我们为万人祷告，就是这样，因为神的心意啊，他是要愿意万人得救的祷告，赞美你。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你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你是统管万有的神。主啊，你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主啊，你是哦，主啊，乐意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主，我们敢，你要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敢，我们相信。所以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把美国这个50天以后的这个大选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许多的事你都已经在那里管理了，你都在那里改正了。主啊，无论你怎么做，主耶稣，你都让我们相信你在掌管一切。主啊，我们所求的，也就是主啊，你所教导我们的，愿你的名啊被人尊为圣。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主啊，不是人的名，其他的名，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要被人尊为圣。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圣灵能够在各地，在人的心中啊，来改变，除去人的实心，主啊，把你那个爱的肉心放在人的里面，让这个世界上能够充满了你的爱，主啊，也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地上，像通行在天上一样，主啊，这是你要我们最终所求的，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荣耀。主啊，你已经命定了这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的。主啊，你要得到永远的荣耀。我们在现在，就是在你还没有回来之前，在还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在这先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配得的，你是永远呢要得着荣耀的主。主啊，我们所期望的就是你将来你要带给我们的那个新天新地啊，其中只有义，只有爱。主啊，没有主啊罪恶。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保守这140位已经参与的这24小时祷告的，还有其他在美国祷告的团体。主啊，你都一一的保守他们，恩膏他们。主啊，用你的爱充满他们，使用他们呢，能够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主啊，哦，好叫你得到永远的荣耀。主啊，谢谢主今天上午带领我们，给我们有那么好的那个分享。主啊，我们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阿们。好，各位再见了，在亚洲的祝你们晚安。今天时间过了很多，感谢主。